享受工作，乐生活。HP Dragonfly 顶级商务笔电，透过专业的 HP Presence 设计，配置了会议快速键，提供先进的 AI 降噪功能，搭配清晰专业的音效，增强音讯及视讯功能，就算不在办公室，也能从容应对线上会议。HP Dragonfly G4 支援全新 Intel V Pro 平台，为卓越商务而生。
今天是2024年2月2日，欢迎来到囧囧电台。哇哦，一周三更，居然转眼间就来到了二月，哎，没有转眼啦。我其实觉得上个月的时间，体感时间好长哦。可能是因为工作坊跟讲座太忙碌了，然后业配案、团购案，还有一些实体活动的案子也都在陆续进来。说到实体活动，自从我生病以来，好像已经很久没有再参加实体活动了。今年呢，四月运相当的不错，有好几场邀约，就搞不好啊，在未来的书展啊、文艺的活动上，还有机会再跟过去的老观众见面。那活动相关细节出来的时候呢，会再跟各位分享。其实 podcast 的一周三更对我来讲是有点这种叽里叽里啊，刚刚好好把我的产能撑到最大，就是有一点点，每次都有点压死线，快来不及了。但是我觉得不错，就是因为我现在的这个健康情况其实蛮好的，然后我也想说至少要把过去几年荒废的那些时数慢慢追回来。个人的产出是一回事啊，但是其实这个过程中我也是做了蛮多的无用功的。比如说大家看到呢，我的 podcast 的内容其实经历了蛮多次的转型的。一开始那批听众一定现在有很多都不在了，因为发现主题常常的更改。我对这件事情其实也耿耿于怀啊，可是其实我内心有一种执拗，就是我不希望做跟别人一样的东西哦。早前可能是因为我太早就开始做自媒体，开始做 YouTube 了，所以我常常就希望呢，如果我要做某样作品，我希望它是在市面上，以前会希望说自己是第一个，而且是做的最厉害的、最强的、最有口碑的。但是渐渐的老了之后，发现过气会存在，然后市场会饱和，自己也得承认自己会有江郎才尽的一天，所以好像不能再对自己有这么高的期望了。不过你现在如果要问我要不要再固定产出说书的话，我会说在市场上真的满大街都是，然后我也不是做的最好的，再来也没有体力，然后再来呢我有其他的这个兴趣方面的追求。其实我现在的很多兴趣已经改变了，我现在就是我还是会看书，可是我并没有什么热情要把书给讲给别人听，我觉得那是一种枯燥乏味的事情啦。虽然我们说要有输入就有输出，但是我觉得在我这个阶段呢，我不希望是转译别人的东西而已，我想要融入我自己的一些看法哦。作为一个知识内容的创作者，已经创业这么多年了，我希望能够做一些更有挑战性的事情。所以呢，我知道很多人也许有事没事就叫我要说书，但是呢不管是从我个人兴趣的角度出发，还是从我要赚钱的角度出发，我都不会容许我再回头去做一件我以前已经做到烂做到腻的那些事情。好，那今天的囧囧有声要谈什么呢？刚才我们有讲到内容转型这件事情嘛，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到台湾的一些咖啡厅啊或是餐厅啊，以前和现在给人的形象好像不太一样。就比如说之前我跟朋友就出去，我们想起了诶，我家牛排最近怎么样。在我小时候呢，我记得我家牛排大概就是一克100块钱左右，然后里面有那个通心粉卷卷面，然后牛排啊、荷包蛋啊，然后还有自助吧啊，那这是超级便宜，而且那个是很平价的牛排的那样子的一个定位，就是也不是很有钱的家庭就可以去吃的，就是人人都负担得起的平价牛排。可是有一天呢，我在路过看起来里面装潢十分高档的餐厅的时候而且那个菜单上的价格其实还蛮惊人的我才发现哈，那居然是我小时候认识的我家牛排。它整个品牌是很明显的重新改版、重新包装过了，它变成了一家中高档的牛排，已经不是那个普通家庭带小孩的随随便便可以进去很无痛的吃一餐的那种等级了。对此我蛮纳闷的，我心想难道是因为平价牛排实在竞争太过激烈，还是我家牛排觉得把自己定位到一个更高端的位置比较有助于他们的盈利呢？总之呢，我相信一定有一些原因，然后他们才做出了这样子的决定。 然后我才想提起像是路易莎咖啡厅，这个是被称为是全台最大 K 书中心的地方。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到它现在的这个装潢也慢慢持续在改变，以前呢可能看起来比较土土的比较耐操的这个家具啊桌椅啊，慢慢的在 revise 过之后好像也变得有一点点小中档高档的感觉。这一点我倒是很明确的知道，是因为路易莎经过过去几年的这个不断的展店它现在的市占率是非常非常高的，紧追星巴克，可是它的盈利却非常的凄惨，好像还不到星巴克的三分之一。因为我们刚才讲啊，路易莎被当成全台最大 K 书中心啊，就是有一些付不起什么大钱的穷学生，可能就是进去点一杯咖啡，然后坐一整天，然后在那边玩电脑、玩手机，跟朋友开 party 哦，没有开 party 那么夸张了，反正就是穷学生打发时间的地方。也因为学生太多了，再加上这咖啡也不怎么样的，所以白领的上班族比较少去路易莎，他们可能还是会选择星巴克之类的地方。长期服务这些比较没有消费力的客群，让路易莎的盈利也是不见起色啊，所以呢他们也是在积极的争取转型。接着我再举一个例子，大家一定也特别有感慨，就是麦当劳。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麦当劳现在的装潢设计，它这个用色好像变得越来越素雅淡雅，也是整个有点高档起来的感觉。而且呢他们现在很多餐厅都已经没有了儿童游乐区，然后甚至连那个咖啡厅的部分都已经取消了。究竟麦当劳是遇到了什么困境呢？严格来讲他们不是遇到了什么困境，而是大家还记得吗？麦当劳当初进台湾的时候，应该就是我小时候的那个时间啦，那个时候台湾还没有很多家美式快餐，我记得那时候温蒂汉堡还在啦，温蒂汉堡还有麦当劳是我小时候家长偶尔会带我们去的餐厅。那我觉得美式快餐那时候因为汉堡啊薯条啊这个东西是只能在这一类的快餐厅才能吃到的东西，然后普遍来讲啊，像是我们父母辈的人其实是很不习惯吃这些高热量的油炸食物的，他们都觉得美式快餐啊就是垃圾食品，没有错。所以那个时候呢是小朋友对美式快餐的接受度比较高，自然而然呢这些快餐厅就变成了好像是小朋友比较愿意去的地方。可是呢几十年过去了，现在在台湾美式快餐已经不是只有小朋友爱吃啦。一方面呢美式快餐已经在台湾越来越普及啊，中年人老年人其实都有吃，再来呢当年喜欢吃快餐的小朋友们都长大了，我们都已经成了社会的中间分子，所以当中在台湾麦当劳锁定的顾客已经经历了很大的转变，都成为大人了，他们相对来讲应该会有更高的消费力，也会有不同的在视觉上啊或者菜单上会倾向的品味。所以也许你可以渐渐的看到儿童餐的福利好像越来越少了。我也觉得以前他们非常的强调像是玩具啊各种收集的小玩意啊，那现在已经这种氛围越来越少了，连麦当劳叔叔都不见了。为什么呢？因为麦当劳要转型成为普通的餐厅，而不只是快餐厅那么简单，它必须要变成一个甚至是可能提供一些比较精致美食的餐厅，才能够服务到更多的顾客。像是麦当劳这个例子非常的有趣，也因为它这个品牌够久，所以我们可以见证它的顾客从小长到大，随着时代的变化他们的需求也在变化，然后陪伴他们长大的品牌也必须因应的做出变化。既然企业的品牌是如此，你有没有想到那么作为个人 IP 的这个人的品牌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做呢？答案是当然了。我记得先前接受访问就有人问过我一个问题，他说你是因为做说书比较有助于商业变现，所以就从动漫的评论啊或是电影的评论转移到说书了吗？当然我的当时的回答是其实我并没有具备那样子的商业眼光，单纯只是我跟着兴趣走。但是事实后来证明呢，我的确应该需要就是不管是随着我自己长大兴趣转变，还是因为我的读者们观众们都长大了，所以我所经营的内容必须要跟着进化，这是身为一个作者必须要做的事情。企业品牌或许可以一百年不变，可是个人尤其是个人的创作者，因为我们的心智是会成长的，我们的观众读者也是不断的在长大，我们不可能一直做一样的事情。就好像如果出道的时候是什么唱唱跳跳的偶像少女歌手，我总不能到30岁40岁我还在装可爱，我还在唱一些跟初恋有关的清纯歌曲，或是我还在影视中扮演清纯美少女，这先不要说我能不能胜任的问题了，我的观众都应该受不了吧。所以我也不会说我是有刻意的再去做品牌的改版或是转型，我单纯就只是因为我长大了，所以 我的兴趣在变化，我的内容自然而然也会变化。 那你说我转型有没有成功呢？我其实还不好意思说自己是成功与否，因为在我的案例中变因太多了。如果一般人你们评价是否成功的这个根据会是我的流量大不大，我有变得更有名，或是我的收入有没有变得更高的话，毕竟嘛，我也是沉寂了好多年，因为生病啊种种因素，我现在肯定是不如我高峰时期的，在别人眼中看起来是成功的。所以呢，我的转型有没有成功，大众眼光来看会觉得不成功，可是呢，这跟我创作的内容是几乎没有关系的。所以呢，这里我想举一些其他创作者的例子跟各位谈谈呢，其实作者的转型是很有必要而且是可以成功的。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YouTuber 白痴公主啊，她是我的朋友，我们是脸书朋友，然后以前也有见过好几次面。那她当初是做什么红的呢？她当初呢是在 YouTube 发布一些配音的影片，主要是配像是迪士尼啊这一些卡通影片，然后这些再配音的对白哦，都是偏搞笑甚至有点情色的这个形象为主的。那白痴公主她本来是在 A 片的公司做剪辑师，她也很有搞笑跟配音天赋，所以当时做了一系列的配音影片就爆红了。不过呢，他当时的配音作品都是一些色色的歪掉的内容嘛，所以可想而知啊，这个观众嘛多半是一些不正经的人，比如说我，我也是不正经的人。在那个时候，白痴公主尽管是少数几个非常知名的 YouTuber 之一，然后也上了 PressPlay 集资哦，你们可能无法想象他那个时候居然有上过 PressPlay 集资，然而呢我记得是一个月好像集不到两三万，非常非常小的数字，就发现了他的配音作品配这些色色的闲事作品没有办法让他变现。然后在那一段时间，白痴公主跟他那时候的搭档超哥也有拍真人影片哦，现在应该比较少人记得他当初有拍一些算是有一点点电波，就是有点搞笑的实验类影片或是日常的影片，可是他是不露脸的，他可能觉得不好意思，或是说怕大家听了太久他的这些有点淫荡的声音，然后再看到他的脸会觉得落差太大，所以他是一直把自己的脸是涂上了马赛克，反倒是他的搭档是一直露脸的。就这样子做了好长一段时间。那我记得是有一次我们在活动上，我就遇到白痴公主的时候，我就问他说啊，你现在有在全职做吗？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半只脚踏出来的那个地步，然后问他有没有全职，他说没有。那时候我就鼓励他说，我说你，我觉得以你的名气跟你的才华你可以全职做，你就出来做吧。然后不久之后，白痴公主就真的出来做了，而且呢她就越来越大胆哦，我已经有点忘掉她是什么时候开始露脸了。反正露脸的时候就意外的大家其实很能够接受她露脸，而且也因为她露脸了，所以她这个在表现上就因为没有那个马赛克了嘛，看起来就是不会很诡异，不会怪怪的，也不会老让人想歪，所以她的题材也更广了。在之后就是大家看到的现在这样子，尽管她有时候仍旧是会做一些色色的让人想歪的表演，但在大体上来讲，我想已经很少人会直接把白痴公主跟什么色情啊 AV 啊或是闲事的配音啊联想在一起，因为她的戏路十分之广，她现在在自己的副频道也会说一些鬼故事，然后她也会做一些有社会议题相关的题材，观众也都买单。他现在观众的组成也肯定不是当初的一群怪怪的人，而是非常丰富的，可能是有频率跟他对到的女生，也有可能是喜欢他这样子怪怪的可爱的男生，可能从小孩的中年人甚至老年人都有。他的戏路打开之后，观众群也是大大的打开了。现在看起来他转型转得很成功哦，肯定是很成功对吧？可是呢，回顾起来当初痴痴的转型之路走的并不是那么顺遂啊，有很多人是不看好的。在他走出这样一条路之前，没有人会觉得原来他不配音，原来他做一些震惊的事情，他可以保留本来的特色，可是为观众创造更多的惊喜。所以我觉得啊，创作者的潜能真的只有创作人本人才能知道，在我们有心做出一些改变之前，不需要被其他人的话语或是评价给我们自己设下了框架。接着我再讲另外一个例子，也是我的好朋友阿滴。阿滴大家知道啊，他就是教英文的嘛哦。他早期本来是自己一个人单干，后来他妹妹也出来到荧幕前了之后呢，大家就说他靠妹妹。然后其实有蛮长一段时间，我记得大概是五六年前的时候，一度的阿滴英文的频道是非常非常的低迷，他那时候很困扰很烦恼啊。就我自己的认识，我是觉得阿滴是本来是一个有点太矜的人，就是他当时明明知道观众已经习惯了他拍各式各样的题材，因为他常常的会发想一些很意想不到的，像是恶作剧啊，或是有出国啊，再或是跟各种各样的 YouTuber fit 啊，所以为他带来了大量的流量还有新的订阅。可是久而久之呢，因为这些观众的组成非常的复杂，所以有一些观众他可能想要看 另外一类题材。我可以说在阿迪英文频道上，可能 80% 以上的观众其实是并不想要看到阿迪教英文的。然而阿迪尽管他其实很清楚这个事实，可是他的心目中可能有一种使命感，所以他当时死撑着还在做教育内容，然后一方面还在经营他那个不赚钱的补习班。所以当时呢，我觉得他也是遇到了一个蛮大的困扰，那我们也有稍微聊一下。后来我觉得是阿迪他终于算是放手接受这个事实，毕竟他就是一个自媒体创作者，他必须要继续把这个频道经营下去，他还要养团队，所以呢他就放飞自我。他心想他不要再局限于好像只是硬邦邦的叫大家学英文，而是把所有跟英文有关的题材，甚至沾边的一点题材，比如说他可以跟外国人 fit 拍片啊，他可以跑出国啊，反正只要讲了一两句英文，这个影片就算是有在启发别人学英文了，对吧？再或者是跟其他的 YouTuber 合作考他们英文能力，或是自己去考试然后跟大家揭露他的英文成绩等等，他开发出了很多很多的题材，那都跟英文或多或少沾边。然后甚至有时候没有英文的题材又怎么样，不讲英文又怎么样，因为他是频道的主人嘛，最重要他是一个创作者，他必须先要让自己的团队自己的品牌活得好好的，他才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那就算最后阿迪英文变成了没有再讲英文又怎么样呢？谁又能够限制住他呢？所以大家看到阿迪英文也算是做了一个蛮成功的转型，不只是 YouTube 影片题材上，大家也许也会注意到像是他在 Twitter 啊或是 Facebook 上面的发言，比起五六年前的阿迪，其实那个不单是他从忧郁症好之后的影响哦，以前跟现在的阿迪其实的确是性格是有一些变化的。他以前就是很惊，他就是很震惊，他就觉得好像他的人设必须要只能发一些就是跟教育有关的，而且是不可以太过的豪放，不可以太多的这种调皮的感觉。但是阿迪现在呢是时不时的、哦、他有时候会呛新闻，他有时候是会发一些梗图来去搭配他的英文，或是去蹭一些时事，然后再或者是你会看到他在 IG 之类的地方、哦、按一些奶妹的赞，发现啊，阿迪原来是这样子的人。没有错各位哦，阿迪本来就是这样的人。那时候来我家的时候，他一眼就认出了《监狱学员》那部漫画之后，你还需要怀疑他是什么样的人吗？哦，没错，他就喜欢奶。哦，没有没有，我不是这个意思、哦、阿迪本来就是这样的人。然后他现在终于解放自我，他终于不用因为感觉自己是一个英文老师还是什么的，所以在观众面前、哦、勉强自己一定要这样子正儿八经的。那我觉得他这个转型就很好啦，尽管哦低黑很多嘛，哦有以前本来喜欢他的，后来对他失望的，本来就讨厌他的，然后现在更讨厌的什么的，一定有。就人声量大了，变得有名了，就一定有人黑，就不是新台币怎么可能让人人都喜欢自己呢？所以我看他其实现在也放得蛮开的嘛，毕竟他当初我觉得他这个生病的原因有很多，也不单单只是网络上那些个别的声音。反正他现在过得好好的，也买了新房子招待自己的新朋友，每天过得快快乐乐的，那还有什么好要求的呢？像阿迪英文就是做了一个成功的转型，而且我觉得是非常必要的。他这个转型不仅是挽救了公司和团队，也是挽救了他的整个人生。前几天睡前呢，我就陆续看了好几个故事，从餐厅、企业品牌，想到我们创作者及其经营事业也是要面临的转型，有些人也实践了转型。很多时候那条路并不是一直线的，我们都需要好好的审视是不是需要转个弯，搞不好就柳暗花明又一村啊。我想你也可以借此思考一下，在你的生活中，在你的事业上，有没有什么想法，有没有哪件事你其实不需要再这样坚持到底，做出一些改变，搞不好会少一些痛苦，反而迎来一个很重大的转机呢？今天就说到这里，祝大家周末愉快，我要下山好好的吃一顿，然后好好的休息，我们下礼拜再见咯。